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鲍鱼，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大卫鲍鱼在火星。那这个礼拜呢，可能进行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单元吧。很久没有跟大家来聊聊漫画了，所以这个礼拜要进行的单元呢是包包看漫画的单元。那这个礼拜想和大家分享的呢是日本漫画大师千叶彻弥的著作《悠哉日记》，然后是由大蜡出版社所出版的。那这本书呢，其实大蜡之前呢，在还没有出版前呢，就有和包包呢聊过这本书的出版的计划。当时知道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兴奋，而且我那个时候呢，也立下好语吧。那这个好语呢，也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呢先插旗子哦。那就是因为《悠哉日记》其实是千叶彻弥老师他在连载中的作品，那目前出版的五册。那大蜡呢是有那个计划，也有这个野心，然后把这五本呢陆续的出完。那当然如果千叶老师那个连载继续往下，然后单行本继续集结，那他们应该就是会把这一整套完整的给出版。那我想大蜡这么带种要投资在一本这么好的著作上面，那我那时候也是跟大蜡那边的朋友说，那我这个真的是义无反顾啊，就是只要他们出一本，那我就可以写一篇导读或推荐之类的东西。啊，当然的话讲那么好听，那其实也是包包自己死皮赖脸啦，也不管大蜡需不需要。可是反正呢，对包包来讲，《悠哉日记》真的是一本近期包包很瞩目而且也很喜欢的著作。那真的很希望能够推广这样的一套书，这样的一个大师级的作品，真的是货真价实大师级的作品，给更多的朋友知道。那要谈到《悠哉日记》呢，那不得不第一个要谈的一定是这个日本漫画家千叶彻弥哦。那他真的是大师级的人物哦，他今年已经过了80多岁了，然后在日本的漫画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甚至我们可以说他的作品不管是对日本的漫画或台湾的漫画史，都可以说留下非常深远而深刻的影响哦。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指标吧，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大英博物馆那个时候推出了日本漫画大展。那这个展当时是非常重要一个展览，可以说是配合的奥运，当然后来我们也知道东京奥运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很多波折，但我们可以把这个2019年大英博物馆的日本漫画大展可以当作是整个东京奥运日本整个宣扬宣传的一个环节之一，那也是日本漫画这几年进军欧美一波一波一波的发展之下，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指标哦。那在这一次2019年大英博物馆的日本漫画大展里面呢，他们其实出了一本官方的导览手册，那说是手册，其实它是一本非常厚重的书，那整本书呢可以说是厚达300多页哦。那我认为可以说是目前西方世界，甚至如果说要广义的一个简单的漫画史的话，可能是目前所有有关的出版品里面最完整的一个日本漫画的介绍。那在这一个可以说是包包心中目前最完整而详细的日本漫画介绍里面，整本书的开头开场就是以千叶彻弥的访谈作为整本书的起点哦，而且不只是一开始登录了千叶彻弥的访谈，在这样一本书里面呢，其中又花了特别几页的篇幅去刊登千叶彻弥他在1980年代的作品《网球好小子》里面的原画，然后特别的重点加以介绍。纵观这些访谈也好，介绍也好，就可以看出来，当我们今天要回顾日本漫画的历史，千叶彻弥的地位都是一个非常崇高而重要的存在。那千叶彻弥呢，他出生在1939年，那他从小就展现了非常厉害的绘画才能，他在高中时代就开始替当时的租书店去绘制专门用来出租的所谓的代本漫画。那这个代本漫画呢，在后来整个日本漫画史的发展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我们今天所知道许多赫赫有名的大师，都是当时在帮这些租书店绘制代本漫画这样的一个背景所出生的。代本漫画这样的一个形式在1950年代的日本真的是非常的流行， 所以他就成为了许许多多日本漫画大师早期用来磨练锻炼自己功力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和阶段。然后在高中毕业之后，千叶彻弥今天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他是以少女漫画出道的，然后在少女漫画耕耘了一阵子之后才转往少年漫画发展，然后找到了他最擅长的运动的题材。在这些千叶的作品里面，最有名的应该就是他在1968年他和剧作家尾原一齐所合作的拳击漫画《明日之丈》。那这个《明日之丈》呢，当时在台湾的翻译呢叫做《小拳王》，内容其实是个在底层生活的少年，也是我们的主角史吹丈，在一个机缘凑巧之下遇到了赏识他的教练，鼓励他往拳击界发展。那从此他就走上了人生的另一条路，然后在这个转捩点上，从一个底层的地痞流氓这样一个年轻的小混混，成为一个职业的拳击手。而这样一个职业拳击手的过程当中，他也遇到他的宿敌，那在这样和宿敌的对决底下，然后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拳击生涯。那这样一部作品《明日之丈》，或台湾翻译的《小拳王》，可以说是千叶彻弥最知名的作品，在日本几乎可以说是国民漫画的等级。然后这整部漫画在最后那个结尾，主角史吹丈他在擂台上面燃烧殆尽，但是面露微笑坐在那一个拳击的角落里的那个画面，几乎已经成为漫画史上的经典镜头。那我相信呢，对这些日本漫画有了解的朋友，或有在关注的朋友一定知道，这个经典镜头的画面其实有被做成等身大小的塑像。那这样一个等身大小的塑像呢，其实很多的店家都会陈列，包括包包之前在节目中有聊到，包包去年底的时候去冲绳的国际通，就看到那个国际通里面摆了一尊史吹丈那个精疲力尽但面露微笑的那一尊的塑像。那事实上包包有一次在台北的某一间咖喱店的附近呢，也看到类似这样一个坐姿的一个塑像。那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还会被做成一个这样等身的塑像，然后很多的店家都会把它来摆，就说明了这个画面的经典以及那个画面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和吸引力。那刚刚有提过这部漫画在台湾被译为小拳王，那当年在台湾呢其实也获得非常大的好评和反响，那吸引了许许多多的读者哦。那其实哦，在当时那个其实台湾这个漫画版权不明，特别是对于这个日本漫画其实处于一个法律的模糊的灰色地带这样的情况底下，那同时那个时候台湾漫画的出版呢又还必须要去应付政府的审查制，所以当时就产生了许许多多今日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乱象啊。那其中一个呢，就是当时的出版社业者会去找这些有作画能力的绘者或者是创作者去临摹、去描抄这些日本漫画的作品，在台湾呢重新换个名字，然后重新包括里面的角色的这些主人公的名字都换成比较符合华人地区的姓名，然后把这些东西呢用这种重新描绘的方式去盗版然后上市。那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台湾漫画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啊。那这样一个特别的现象呢，这些被抄袭的被临摹的漫画家里面呢，千叶的作品哦是许许多多当时这些出版社或创作者锁定的对象，某种意义上啦也间接的证明千叶作品那一个跨国的魅力，虽然说是用一种语法不容的方式吧。那相较于小拳王这部漫画，其实千叶在台湾最有名的是他后来连载的剑道漫画好小子。那这个好小子可以说是脍炙人口，当时许许多多的这个年轻学子为这部漫画可以说是废寝忘食，甚至在当时的这些报纸的媒体上面都有看到针对 年轻学子因为好小子废寝忘食这样漫画所带来的可以说是负面影响的讨论哦。这个好小子呢，当时的书中的主角，他在日文的原来姓名叫做上山铁兵，那他在台湾呢就被译为了林峰。那这个好小子还有这个他里面的男主角林峰呢，可以说是当今哦许多中年漫画迷在儿时非常难忘的回忆哦。我自己的感觉啦，就是包包自己的评估吧，至少在包包这个世代人来说，好小子的魅力或好小子在台湾所带来的反响或影响，可能应该是超过小泉王的。那后来呢，到了90年代之后，整个日本漫画版权化，也就是整个日本漫画的版权必须要合法的申请，合法的进口，刚刚所说那些盗版的各式各样乱象被禁止之后，好小子这部作品呢还曾经速度由台湾的出版社这边取得合法版权，然后推出新版本。关于好小子的内容呢，在这边就不加多说，不过我们可以大致上面来推断哦，虽然说台湾受到日本统治的影响，见到这个东西并不完全的陌生，但如果从一个比较大的整体的规模来看的话，包包相信台湾多数人对于剑道的认识和接触哦，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在这个背景知识缺乏的情况底下，好小子这部漫画还能够让这么多人深深的着迷，也再次证明或说明了千叶彻迷在角色塑造和图像叙事上面的功力。那进入了1990年代的后期，那其实是出于个人健康的因素啊，千叶呢他逐渐退出了长篇连载的第一线创作，不再创作第一线之后呢，他也就转身成为漫画的推广者和教育者。过去创作上面的成绩，再加上这个漫画推广者及教育者的转身，让千叶彻迷这样的一个大师呢，他陆陆续续的获得日本许多官方奖项的肯定，包括像是文部科学大臣赏、紫绶徽章、文化功劳者，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化奖项的表扬。那从一个读者的角度，像这样一个创作者，我们其实应该去认识或集中讨论他的作品应该就可以了。可是啊，千叶彻迷这一辈战前出征的日本漫画家，我觉得呢，如果只是去认识他们的作品，就作品讨论作品，其实是有一点点可惜，甚至可以说是带有一点缺憾的。因为这一辈的创作者，他们可以说是经历了整个近代日本变动最为剧烈的时代，他们经历了那个整个日本举国上下在军国主义的驱使之下走入了惨绝人寰的战争，经历了战争当中的种种波涛的汹涌，然后在战后的一片荒芜的废墟之中看到了日本快速的重生，然后在高速成长的同时又见证了日本旋即崩坏的泡沫经济，时代的起伏无情地牵引着这些日本漫画家的人生，尤其是他们的创作媒介是漫画，漫画始终是一个立足于群众的艺术，它是属于大众的。漫画家以洞悉并捕捉一般人的悲喜作为他们的专业，所以当这些经历了剧烈的日本近代史变动的漫画家们决定以他们的画笔来诉说自己的人生故事，他们所交出来的成果往往都是历史学家苦苦追寻而不可得的所谓大众史学的精华。在这边可以举以漫画鬼太郎闻名的漫画家，也是大师级的人物水木茂为例子。水木茂呢，他从1980年代起就开始运用纪实或虚构的手法，用漫画去记录他所走过的昭和年代，而这些对于昭和年代的讨论，因为他自己生平经历的关系，往往都聚焦在那个战争的无情和荒谬。透过这些不管是纪实和虚构都带有非常强烈自传气息的作品，水木茂他努力的要去传达他对于战争的控诉 以及对于和平的诉求和渴望。一直到去世之前，水木茂老师呢，他依旧在 Big Comic 这样的一个杂志里面去连载四页的日记体漫画《我的小日子》。而这样短短四页的日记体漫画，可以说内容充满着洞悉人生的智慧。那目前至少就包包所能收集到的资料，水木茂这个《我的小日子》似乎好像没有繁体中译的上市。那在这边呢，也呼吁一下，希望有一些出版社呢，可以试着出版看看。因为其实水木茂的作品在台湾陆续都有出版社，可以说是非常有勇气、非常带种的去引进。那我相信那些大部头的都有人敢冲了。我觉得像《我的小日子》这样有点小品的东西，真的很期待有一天在台湾可以看到合法的中译哦。那当水木茂去世之后，千叶就接续着年长他近20岁的水木茂，所以换句话说，他们两个人呢，感觉上我们大家看起来好像都是大师，然后年纪都很大，但其实他们就世代来说，可能也差到一个或两个世代了。那千叶呢，在水木去世之后呢，他也接续着在2016年开始在 Big Comic 这个杂志上面去连载今天所要推荐的《悠哉日记》的专栏。那这个悠哉日记刚有提过了，从2016年开始连载到今天呢，已经集结成了五册的单行本。那受限于年纪和健康的因素，已经半退休的千叶老师呢，他其实本来没有连载的想法，甚至在悠哉日记一开头他就谈过这件事情，然后他用开玩笑的方式去表示，他之所以最后会答应 Big Comic 去连载这部悠哉日记，是因为杂志那边表示呢，负责联络的窗口是一位年轻的女性，所以她才改变心意。这当然是半开玩笑的一个趣味的说法。透过悠哉日记，至少第一册，我们其实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读者可以感觉出来，老年千叶笔下似乎隐隐透露着某种使命感，试着一定要将一些回忆给留下，让世人知道。当我们翻开《悠哉日记》这本书的时候，虽然书中啊记录了许许多多，那种只能用苦笑去面对的老年趣事，而且这整个叙述呢，也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作品，真的就比较像是想到什么就画什么的这样一个随笔的小品的集合。整个单行本里面这个叙述的时间轴是不断的跳跃的，有的时候在现代，有时候又回到遥远的童年。在这样看似杂乱之中，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隐隐的勾勒出一条明确的轴线。不管是千叶对于战后逃难生活的追忆，或者他对于那一些漫画家友人的交往的记录，甚至他当时这些老人生活当中的琐事，我们几乎可以说千叶老师是以生者的角度要替逝者去诉说故事，经由这样由生者去诉说那些逝者、这些亡者的故事，不只让这些离去的人们被记忆、被看见，而更重要的是透过这样的叙述去呈现出生命那样的韧性，去歌咏生命的强韧，在目睹甚至经历了无数生命脆弱的瞬间，老年的千叶在《悠哉日记》的第23回里面，借由他画笔下的自己高呼着，老夫还活着哟，千叶不仅是活着，他还能够继续从事他一生热爱的漫画，用一格格的图像画下属于他自己人生的精彩。所以我们当然可以说，悠哉日记这本书看起来好像温和，或者像他题目所说的那样悠悠哉哉，甚至带有许许多多自嘲的幽默，但是在悠哉日记的每一格图像下，都贯穿着千叶坚定的意志和使命，那是他作为一个漫画创作者对于故人、对于时代和对于漫画创作的责任。我相信许许多多的读者在看这本《悠哉日记》的时候，特别是第一集里面最讶异的，可能是千叶一家人在战后从满洲国撤回日本的艰险历程。我相信意外的不只是千叶一家这样非常独特的经历， 而且更是惊讶着我们对于这一段东亚的日侨撤离历史在认识上面的完全空白。那对于这样一段东亚这么重要的人群的移动，我们会完全无知，完全空白，或者是我们历史教育不会提到这一段历史。它当然涉及了作为殖民地的台湾它当时复杂的历史处境，那也可能涉及了之后呢中华民国政府以德报怨的战后宣传，然后甚至也可以说是台湾历史在近现代重新的拼接和挪移的过程当中所造成的记忆的空窗，历史叙述的断裂，使得这一块岛屿的人们呢并不了解其实跟我们历史上非常密切同为殖民地的台湾和满洲之间的联系，更无从知晓战后东亚各地日本遣返者他们面临的辛酸和挑战。那当然刚刚说的这一些记忆的空白或历史的断裂，其实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学者试着去填补，比如说像近年来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的徐雪姬教授，他透过许多的研究，许多的口访，努力的逐渐挖掘出无数台湾人曾经在满洲国所留下的足迹。那至于战后这一些东亚各地日本遣返者他们的这些足迹，他们所面临的种种的挑战和辛酸，在西方呢也有研究者华热瑞，然后这本他的著作当帝国回到家战后日本的遣返与种种，也在台湾有繁体中译的上市，让台湾读者可以有机会去重新的接触这些过去。但不管是徐雪姬教授的研究或是华热瑞教授的研究，这一些研究的专注终究是学术角度出发的论述，那更多的是知性的讨论。虽然说这两位教授的著作包包这边要非常强烈的推荐，因为其实它里面涉及了许许多多对于人的描绘和人的刻画，和一般我们想象那种历史研究那种硬邦邦样子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但即使是已经非常人性化的学术研究，还是远远比不上千叶彻迷他以漫画这样独特的媒介经由回忆重现他自己儿时的亲身经历所能带来的共鸣和深入。战争使得千叶必须提前向童年告别，他原本那个安稳平静的生活一夕之间变成了和众人四处躲藏祈求可以找到回家之路的难民。在这样一个逃难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战争对于人性的扭曲，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令人感到温馨的片刻，看到人性的黑暗，也看到人性的温暖。最后千叶一家人历经千辛万苦回到日本，没想到迎接他们的是战争时候被轰炸的遍地荒芜，以及日本本土的人民对于这些撤退侨民的歧视。即使千叶一家人逃回到了故乡千叶县，也似乎难以克服那种心底莫名的自卑和愧疚的复杂心情。特别是千叶的父亲，那一个回家之路的每一步，即使已经平安的到达了故乡，要走回家里的每一步都是充满着沉重。直到千叶的祖母开门迎接，看到了这一个不知道是生是死完全没有任何讯息的儿子他们一家人，千叶的祖母热切的高呼着你这死小子，这样一句话之后，整个这样逃难的旅程才有美好的句点。战争虽然夺走了许多事物，但永远无法全然抹去人心的良善，以及人跟人之间情感的连结，那个我们会称之为家的地方。悠哉日记里面呢，并不全然只有沉重的历史，就像刚刚提到的，千叶不时会将时空拉回平和的现代，在这个一张一纸之间更彰显着和平的可贵，也因为对于和平的彰显，也间接的对战争做出最深层的指责， 千叶彻弥不愧是用漫画诉说故事的大师，一回只有四页的篇幅，但透过千叶那样非常精巧的诉说，以一则一则的短篇串成了长篇，将读者带回了过去，用举重若轻的方式，将悲伤和痛苦化为扣人心弦的情节，让人舍不得眼倦，并且在不知不觉当中感受和思索着历史的重量。这是上乘的传记才能拥有的效果。而整个悠哉日记的第一集谈的还只是他的童年，只是他人生的序章，就已经这么充满的魅力。我们可以期待悠哉日记后续的出版，将会邀请着你我一同走入千叶彻弥他的人生和他的时代。我是大卫鲍鱼，以上是这个礼拜的大卫鲍鱼在火星，我们下次见。